Dr. Scott Peck 是一个很出名的精神科医生，他写过几本书是成为在美国最畅销的，其中一本叫 The Road Less Traveled and Beyond。 在这本书里面呢， Dr. Peck 是提过一件事，大概在十几年前呢，在美国罗省发生这个暴动，罗省的西南部很多大批的黑人青年跑到街上捣乱放火抢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暴动发生呢？事发是一个黑人叫 Rodney King， 是被几个白人警察拳打脚踢，但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被一个途人用偷偷是用录影机录影了出来并公诸于世。结果这几个白人警察就在舆论压力之下就被控滥用权力在罗省受审，但是法官就决定这几个白人警察是无罪，于是就引起当时很多的黑人愤怒，于是跑上街造乱。 Dr. Peck 有机会同一个朋友，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白人的朋友谈起这件事的时候，这个白人就朋友就很慨叹地告诉他，说这一次的暴乱是反映美国黑人家庭的问题。你看出来造乱的大多数那些黑人，我们用香港俗语说是80后的人，这个黑人青年因为他们没有家庭观念，他们都是破碎的家庭长大，没有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如果他们乖乖地读书结婚生仔做工，他们哪那么得闲去捣乱。 Dr. Peck 听了之后就很愤怒，就对他的朋友说，你怎可以将事情看得那么简单那么片面？没错，家庭问题或许是很多复杂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但假如间你是那些黑人，你看到这样的待遇，见到这么不公平，所谓司法不公平，你的感受可能完全不同。我们怎可以拿着一两点的观点就拿个框框去所有的人，以为人人都是这样，这个偏向的看法只是带来更大的伤害。或者 Dr. Peck 所讲的说话都有这个道理，我们往往是将一些事情挤在个框框里面，然后就用个框框，然后就去套入去，然后我们就去审判。没多久之前呢，我听商业电台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呢是一个主持人，或者我不提他的名字，这个主持人呢就提到香港有五个孕妇因为打了猪流感防疫针就流了产，他就利用这件事情呢就大闹这个特区政府，大闹这个的卫生局局长不顾人命，还要宣传要孕妇要老人家打猪流感的防疫针。他说还要多少个孕妇流产政府才收手呢？还要多少个老人家死了因为打针死了他才收手呢？我听了之后呢就大感疑惑，我打电话给我女，我女呢又是怀孕，她又是做医生的，我问她你有没有打猪流感针啊？她说所有美国的医生所有医务人员大多数都是已经打了，他们医院都规定他们打。他说你没有流产啊？他说没有，不知道多正常。我就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究竟是听一个完全没有医学训练的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呢，就抑或我是听港大医学院教授袁国勇的说话呢？究竟这五个孕妇是不是因为真正是打了猪流感防疫针而导致流产呢？如果真是有这样的证据，我相信没有这样的证据，如果真是有这样的证据，是不是等于个个打这个猪流感的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呢？他个的百分率有多少呢？我又想下，假如之间有些人听这个电台的说话，他们应该去打猪流感针而没有打到而中了招，甚至是引起生命或者健康危险的时候，哪个去负这个责任呢？我没有答案。但是我想起 Dr. Peck 所讲这番说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会不会我们很多时候将这事情看得太片面太简单，然后加以批判。 我而家就批判呢个电台嘅节目主持人，我亦都系吓 Doctor Pat 又批判佢个朋友。但我谂下，我多少时候我自己都系咁样，我自己何尝唔系用一个固有嘅谂法套落去任何一啲人嘅身上？我记得仲喺费城神学院读书嘅时候咧，我哋住喺一个已婚宿舍嘅屋企，即系嗰个宿舍系俾已婚嘅学生。有一日我放咗学翻屋企嘅时候，见到一个黑人嘅女人，廿零岁嘅啫，女仔嚟嘅。拿住即系揸住嗰啲好重嘅行李搬入楼下嗰个宿舍，我当时咧就谂住话，我哋男人应该仗义帮忙啦。于是咧就帮佢搬啲好重嘅行李搬入佢个房屋。我谂住啊，你谂下啦，人哋义务帮你，最得闲到你都讲声 thank you 啦，讲声唔该啊。点不知我帮完佢之后，唔抽唔睬。黑口黑面，我黑口黑面即是意思不是个颜色，即是很不高兴。你可以走得了，那就走得了。我一上到去，我一见到我太太，我就即刻跟她说，楼下这个女仔种族歧视，看小我们黄种人。我帮她做事竟然之间是带有这么多的成见，即我心里面呢已经是钉死了她。隔了两个星期之后，有一天我回学校参加祈祷会，突然间听见有个同学提起下面这个人，我知他名字的、我就大感兴趣、想知道这个是什么人，当然是说他种族歧视，怎知他就叫我们为他祈祷。原来他是从非洲的乌干达来到美国两个星期，他在乌干达的时候，当时领导乌干达的叫做阿敏总统，在他暴力统治之下，这位女士是被阿敏的总统的一些的士兵是强奸了，有了身纪，几经困难，有人帮他，教会有些人帮他逃离了乌干达来到美国。他觉得这个小蚊仔是无辜，他决定忍受好多的羞辱，不进行堕胎，但在怀孕这段期间心情一定是很恶劣。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很大的内疚，难道我遇一个这样的女仔打工作入 Thank you thank you 请入来喝杯咖啡，难道我要这个女仔是依起棚牙来笑着来迎接我，多谢我。我想我已经是戴了个有色眼镜，是戴了个框框的看法去判断一个人。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黑白分明那么简单，我们不可以用表面和偏向或者我们所谓简单的逻辑然后就进行一些的结论。有很多原因是导致黑人上去街暴动，不是只是家庭的问题，有好多原因是导致产妇流产，不是一定是要打防疫针的问题。有好多原因是令到这个非洲的女仔讲不同我讲唔该的。太快的判断，太肤浅的批评，只是带来当事人更大的伤害。我想回我自己，有机会同一些同性恋的基督徒倾谈。他们跟我讲，你估我好鍾意我自己嘅性倾向？我曾经逼我自己去认识一啲嘅异性嘅朋友拍拖，但我结果我自己唔得，我好痛苦，我又令到个女朋友更加痛苦，我就将我自己困喺一个内疚里面。但嚟到教会冇人体谅我，冇人知道我嘅挣扎，只係当我系一个大罪人，令我更加痛苦。当然我不同意同性恋的行为，但是不等于，我就告诉你，每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人都是一个大罪人。或者这样讲法是太过偏离，太过片面，太没人性。事情往往不是黑白那么简单，而有很多灰色地带。 我好中意用一个字叫做吊诡，英文叫 paradox。呢个字系由两个希腊文组成嘅，一个叫 para，para 系排列在一起嘅，两个字排埋一齐嘅，英文叫 alongside 或者 side by side。第二个字系 doxa。Doxa 嘅字系解 opinion 意见，两个字夹埋一齐，两个唔同嘅意见，好似系好相反，但其实是一个真理嚟嘅。呢、這个就叫吊诡。吊诡嘅意思表面上似嚟系冇道理嘅，系矛盾嘅，系唔合理嘅，但其实里边系有好多嘅真理喺里边。中国人吊诡呢个字系源于庄子嘅。庄子讲过一句说话，佢话鱼为啊，鱼为鱼梦，鱼即系我啊，话你发梦，鱼为鱼梦，鱼即系你啦，我话你系发梦，亦梦也。其实我自己亦都系发梦，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庄子嘅意思即系话啦，我而家话你喺度发紧梦啊，其实我自己都喺度发紧梦。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佢话呢个就叫吊诡。吊诡个意思即系话，好似系矛盾啊。但其实是一个真理。我想回中庸一句说话，这个真是正正真正的吊诡。他是莫言乎隐，莫显乎微。最言的东西就是最隐藏的东西。你想一想啊，你不见东西的时候，通常你去哪里找的呢？通常炒柜桶底啊，炒这个底啊。其实你不见东西就在你台面的啫。结果你找不到啊，你就是找那些最隐的，就是莫言乎隐。莫显乎微嘅，吓最显嗰啲嘢咧就系最细粒嘅嘢，你真系揾到最深啦。最大嗰啲嘢咧，大眼就睇过龙啦，睇唔到。呢个就系个吊诡。人生系充满咗好多嘅吊诡嘅，睇嚟系苦嘅，但其实系甘甜嘅；睇嚟系不幸嘅，其实系丰富贵嘅。多得劈。如果话一个人唔接受人生系充满咗好多吊诡嘅时候，呢个人生系最痛苦嘅。而圣经亦都系充满咗好多吊诡性嘅真理。最大的吊诡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告诉你，十字架在犹太人来讲，他们要求是神迹、经、威水、西灵，十字架是软弱、失败、死亡的象征，所以犹太人拒绝了。但保罗说，对信的人，这却是上帝的大能。一个好像很受辱、好软弱嘅十字架，竟然之间征服咗几多嘅人心。我哋以为大炮机关枪就系权啦，我哋以为呢啲嘅钱啊、威力啊就系权啦。但我想问一问，希特拉去咗边度？拿破仑去咗边度？今日岂唔系嗰个毫无能力被钉喺十字架嘅耶稣征服咗几多光硬嘅心肠？对希腊人嚟讲，他们要求智慧，十字架是愚拙的，但对上帝的人，对信上帝的人来说，这个却是上帝的智慧。圣经充满了吊诡性的真理，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呢啲系咩说话嚟？好多人话唔明啊！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就以凌辱、屈辱、困苦、逼迫为可喜乐，黐咗线啊！唔系啊！如果你唔明白人生里边有咁多嘅吊诡性嘅真理，你唔明白圣经里边咁多吊诡性嘅真理，你个人生里边系淡而无味嘅。所以我哋睇事实唔可以睇得太简单，唔能够睇得太偏向，唔能够睇我哋系。不是用一个框框框去上帝，说上帝你应该是这样的，上帝你应该是这样的。不是的。约伯记第八章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告诉你们，当一个人，当一个人的神学，当一个人的人生，当一个伦理观是用一个这样的框框框下去，当他没有了这个吊诡性的真理和认识的时候，是带来很多很多的伤害。首先我们看看第一节至第七节。没有吊诡性的神学，没有人性。约伯在第六章第七章就开始问上帝一连串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问题。他的朋友施亚人比拉底就火滚， 他好像要为上帝的正义来申辩，于是就向约伯提出最严厉的责备。一开始的时候，第二节就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神岂能偏离公义？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比拉底是一个典型，一个没有吊诡性神学观的一个神学家。对他来讲，事情只有黑和白，只有是和非，在神里面是没有矛盾的，是没有冲突的。神的公义，神的慈爱是没有矛盾的，神绝对不会无端端叫一个正直人受苦的，因为神是慈爱的。神不会无端端叫一个好人受苦的，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个结论就很简单了，约伯之所以受苦，根据他这个框框的神学来讲，肯定是他或者他的仔女受罪，犯了罪了。否则按照他的逻辑是解释不到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做。当他听到约伯以自己为无辜，质问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的时候，他就为到上帝的公义大发雷霆，直斥约伯。他称约伯的话为狂风。狂风这个字，用我们广东话的说话呢，是发大噏风。你讲发噏风啊，发到几时啊？他这种没有吊诡性的神学，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叫做好人，是希伯来文叫做 贪， 第二十节个贪的字 blameless， 第二种是坏人，希伯来文叫哈勒，就是第十三节那里。在表面上来讲，看就咁睇一样，哪里分得出哪里好人和坏人呢？就是上帝赏善罚恶，得到上帝的奖赏的就是好人，得到上帝罚的就一定恶人，因为上帝绝对是一个赏善罚恶的人，上帝不会搞错。所以约伯他这样的思想，一个没有吊诡性的神学，第三节就得出来的结论，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冇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冇吊诡性的神学，黑白分明的神学。第四节的时候，他就解释了真正原因了。为什么你会这样？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中文就客气多，加个或者。原文是冇或者的字，直头讲话是因为你的仔女犯了罪，神使到他们受报应。约伯的儿女之所以突然间死亡，是一定他们犯了罪，引致神的责备。事实上约伯在第一章第五节，他常常都为他儿女献祭嘛，怕上帝不接纳他嘛。如果是因为罪受罚，我们就会问为什么只是约伯的仔女才受罚？世界上有很多的仔女都是犯罪的，为什么很多的仔女又会逍遥法外呢？又或者我们会问，有很多黑人都是一个破碎家庭长大，为什么你不会好像罗省那样走出来暴动呢？亦都好像有问，有很多人都是打了猪流感针，为什么是孕妇来的，为什么他们不会流产？一刀切的神学是很牙烟，但对比拉底来讲很简单，他的死不会无端端，一定是他犯了罪，其他人不死就因为他没有犯罪。若非如此，你怎样解释上帝这样的做法？约伯没有答案，就所以问神，为什么？比拉底就斥责约伯，说他屈神，他这样做是一个是没有吊诡性神学观念，带来一个很没有人情味，很没有人性，很残忍一个神学观。正如我刚才讲，人生很多吊诡，不是用简单的逻辑可以解释得到。你样样是用逻辑解释的时候，你不需要信耶稣。唯一的出路，你要看到上帝不是可以被你的框框框住的。约伯的受苦，根据比拉底说，就是因为他犯了罪，所以他觉得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回去神那里，寻求神， 向他恳求，你若殷勤地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定发达。第六节、第五节至到第七节，一个好简单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嘅 theology。 你受苦系因为你犯罪，你想唔受苦，你喺上帝面前认罪。虽然而家惨，将来必定会发达，必定会好。呢一种咁嘅神学观系带俾好多人嘅伤害，但好可惜，唔系净系俾拿达。今日有唔少嘅基督徒，尤其是我哋做牧师，都系有呢种嘅观念，有呢一种啊，西人叫 holier than thou， 我俾你圣洁嘅神学观念。我有一个美国朋友，他在播道会做牧师，太太突然间离开，跟了另外一个男人走了，只剩下他照顾两个女儿。没多久，他太太就提出离婚，跟个情夫结合。当然这个朋友很惨，又要照顾两个小蚊仔，又要做牧师，又要上班。教会执事会开了会之后，决定将他辞退，因为教会不接受一个离了婚的牧师是做他们牧师。他们觉得离了婚不会只是一个人问题，仅是两个人问题。他太太走了又离了婚，他不可以再是在我们教会做牧师，因为我们教会不容纳一个离了婚的男人是做牧师。当他被辞退之后，他试下找其他教会，其他教会问他，自然会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离婚，其他教会也都撒手领头。三个月、六个月都找不到一个教会，是哪个问题？哪个问题呢？是不是将盐撒在个伤口里面，就好像比拉达对约伯一样？有一对男女仲有三个月结婚，个女在结婚前三个月信了耶稣，未婚夫有追求，但是不信主，不肯信。他们决定结婚，教会就执行纪律，纪律这个姊妹或者同未信的结婚，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压，就将他开除会籍。这个是什么教会？这些没有吊诡性真理的神学，是带来多少家庭的伤害？我在神学院有一个老师叫 J. Adams，他创了一套新的心理辅导学，叫 Luthetic Counseling， 在美国都挺流行的。他写了一本书叫 Competent to Counsel， 也都有人译了中文。他的理论就是一样，人一切的心理问题、情绪问题、精神问题，都是因为犯了罪。一个人为什么会有抑郁症？一个人为什么会有焦虑症呢？不是去看医生，而去认罪悔改。不是去见医生，是去见牧师，给牧师同他悔改认罪。他这个基于那套没有吊诡性的神学观，以为罪是一切情绪问题的根源，他的理论和实践害死了不知多少人。比拉达的神学是没有人性。第二个，没有吊诡性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比拉达为了加强他的看法，比拉达就用了一些的哲理来去申辩。第一，他诉诸于传统；第二，诉诸于大自然的景象。首先我们来看看第八节至第十节。不，请你拷问前代，追上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 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的言语呢？啊，好有趣喎、啊！同约伯一样，比拿底睇到人生在世嘅日子，只不过好似影儿。约伯记喺第七章第七节同埋第十六节都有讲同样嘅说话。咩叫影儿 ？shadow， 短暂嘅，虚空嘅。佢哋两个人都系睇到人生系有限制嘅，但系约伯嚟讲，佢觉得呢个系奥秘嚟嘅。人生嘅得失成败、生离死别，系冇一条方程式可以去理解嘅，亦都冇一个不变嘅真理，或者一啲嘅永远啱嘅逻辑去解释嘅。特别系苦难嘅问题，系一个奥秘嚟嘅。但对比拿底嚟讲，佢唔系。佢个人生嘅短暂、人生嘅无知，我哋可以向传统上一代嘅智慧去学习。因为一定有条方面可以解释的，一定有一套逻辑可以解释的。先人带给我们的智慧、积累的知识，可以给我们指引和理解。对比拉底来讲，传统是讲得清楚，是具有权威的，证明约伯所讲的他的犯罪就是他最主要的原因。所以约伯不应该自高自大拷问神，他应该向列祖查究，诉诸于权威。正如今日我哋好多时候都系，我哋讲一样嘢，几时我哋又会讲，我哋揾一啲嘅权威嚟证明我哋所讲嘅嘢，唔系所有嘅嘢都用一条逻辑方程式可以解释到。第二个理由，去诉诸大自然嘅景象，十一至至十九节，好靓嘅诗嚟嘅，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芦地没有水，岂能生发呢？上清的时候还没有割下，被百样的草先枯槁。凡忘记神的人，境况也是如此。不敬虔的人，他的指望要灭没。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依靠的就好像蜘蛛网一样。他依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找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他在日光之下发青，万子遍满了园子。他的根盘绕石堆，深入石地。他若从本地就会拔出，那儿就不认识他，说我没有见过你。看那，这就是道中之乐，以后必另有人从地而生。菲纳底就用大自然的景象来讲一番的说话。呢番说话系要证明呢个叫做因果关系，有因有果。你咁样就一定有因，唔系有咁样嘅因就唔会有咁嘅果。就好似蒲草同埋芦荻，蒲草冇泥点会生长？芦荻冇水又点会生长？呢啲都系中东非常流行嘅植物啦。佢哋嘅生长系一定有泥有水，呢啲系因。於是呢，佢哋就长成啦，呢、這个呢就叫果啦。但如果你中间中断咗呢啲泥，中间中断咗啲水，终而係上清嘅时候，终而係有发达嘅时候，但係未到老佢就已经滅沒啦。就好似旺盛嘅时候冇咗泥冇咗水，比割下嘅百草先要枯槁。彼得但係想话俾你听一样嘢，正如大自然里面咁讲，忘记上帝的人个境况一样是约伯，你以前是富足，只不过是暂时，因为你离弃了神，根源没了，上帝的审判就临到你，就好像那些蒲草一样，在上清的时候还没有割下，被百样的草先枯槁了。跟着比拿底就讲了一番我们心中认为非常对的道理，不信神的人你要依赖什么呢？什么是你的保障呢？他所依赖的必折断，他所依靠的是蜘蛛网。什么叫蜘蛛网？自己做的，有限的，没用的，风一出来就烂了，破裂的了。今天我们依靠都是一样，你依靠什么？你离弃神的时候依靠什么？依靠房屋，房屋站立不住， 房屋不能够为你辛辛苦你辛辛苦苦买了屋以为安居乐业啊，金融可少一来到的时候你就负资产啊。啊，我有个朋友老人家来的积蓄买了一层楼四楼来的旧楼来的嘣冇咗啦，一阵间就冇晒。你依靠房屋，房屋找不住；你依靠儿女，依靠财产系十六字，他在日光之下发青啊，万子遍满了园子。他啲盘啊，他啲根盘绕石堆堆入石啊，堆入呢个石地。个意思系约伯嘅仔女啊，佢嘅财产啊，好似好兴旺嘅树啊，遍布全个园子啊。佢个根以为好实，挤住喺个石里边啊。但是一阵间就会冇噶啦！你以为安枕无忧，嗰啲系靠唔住嘅。第十八节，他若从本地拔出嚟啊，那地就不再认识他，说我没有见过你嘅。呢个系约伯嘅写照。点解你会搞成咁啊？就因为你离弃咗神啦，离弃咗神就变咗系咁样啦。就好似圣经话，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嘅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我们只能够慨叹了，看看这就是道中之乐，以后必另有人从地而出。意思就是他的生命必定枯干，取而代之是另外一批新的植物在盘踞。今天你是做发达了，没多久又到另外一个了。今天是王德辉，没多久就是龚如心，冇几耐就是陈振聪，冇几耐就唔知嘅工人心，冇几耐就咩心，边个知道啊？一阵间就冇晒，嗰啲系靠唔住嘅，肥皂泡嚟嘅。嗱，比勒底讲嘅嘢啱唔啱啊？绝对正确，但佢个逻辑就大有问题嘅。个问题喺边度咧？唔依靠神，依靠自己，无论系房屋财产都系枉然，一切所拥有都系归于无有，呢、這个绝对啱。但你不能够调翻转头来讲啊！如果我将呢句说话调翻转来讲，所有归于无有的都是不依靠神，你就不掂噶啦。啊，或者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会了解明白。当我三藩市嘅时候咧，啊，有一段时期咧，嗰啲市民就投诉啊，嗰啲公车嘅巴士嗰啲司机对嗰啲。啊，行路唔系好稳妥啊！啲老人家或者嗰啲有伤残嗰啲咧，个态度好粗暴嘅，啊，喝三喝四，就得唔俾佢咁，即系好恶死，就有好多人投诉呢啲巴士司机。咁于是咧，呢、這个啊巴士啊公司咧就开始去睇下点解咁样。原来佢发觉到个一样嘢，就呢啲嘅好多揸车嗰啲人咧，都系一啲嘅啊，即系比较保守嘅人，佢哋咧。就以为嘅咧，行路撇下撇下嗰啲，一定系吸咗毒嘅。一见到撇下撇下嘅人咧，吸毒嘅。一见到吸毒嘅人，有冇搞错啊？害死自己，害死屋企，害死整个国家，害死整个社会，所以对佢哋好冲暴啊！咁巴士公司点做法咧？巴士公司就揾晒呢啲巴士司机嘅人，于是咧就叫啲撇下撇下，有啲人咧就撇下撇下。咁啊，佢哋一见啊，梗系吸毒啦！原来发觉。唔系啊，系可能病，可能系老，可能系其他嘅原因。突然之间，嗰啲巴士司机就发觉，哎呀，原来行路撇下撇下嗰啲，唔系净系一定，唔系一定系吸毒噶，仲有好多原因，佢哋系撇下撇下嘅。从此之后咧，嗰啲司机嘅态度就系改变晒。我谂就系咁样，我哋唔可以调转嚟啊，冇错。吸毒的人行路会撇下撇下，但不是行路撇下撇下个个都是吸毒的。没错，不依靠神的人一定是番碱铺来的，所以依靠那些东西是全都是肥皂铺。但不等于所有一无所归的人都是不依靠神，你不可以将这个这样调回转头来看的。这个是比勒底那个的人生观。没有吊诡性的伦理观是没有希望。最后我们看一看没有吊诡性的伦理观。是二十节至二十二节，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辅助邪恶人，他还要以嬉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大盔羞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希腊第一个道德家的姿势出现，神绝对不会丢弃一个完全人， 他亦都不会辅助一个邪恶人。如果约伯是完全人，神不会整蛊他，他只会充满了个笑在他口。社会上的人，你见他笑口常开，就一定是上帝祝福的人。你见他苦口苦面，这个一定是上帝不祝福的人。我记得有一次我身体有点不是舒服，还要一连串检查。我叫你有一次查经话，你为我祈祷。有一个姊妹说，咦，你不是牧师来的吗？我说是啊，我是牧师。为什么你都会忧虑呢？我人都要忧虑。圣经话常常喜乐嘛。为什么你会忧虑的？咁我奇怪去问呢个问题，咁我系人咁就会忧虑，原来我会明白到，对佢嚟讲就系、是、好似比拉底呢个睇法，你系基督徒咧就要常常喜乐，你唔喜乐咧就你唔系一个基督徒，或者你唔系一个属灵嘅基督徒，呢、这个叫道德家，佢哋有固定嘅观念，神系慈爱嘅，神系公义嘅，约伯如果系无辜，点会受苦啊？一切都不可以用一些的简单的逻辑去解释。这个逻辑，如果神是慈爱，他不会叫无辜人受害。如果约伯是无辜，神又是慈爱，唯一的结果就是神是不是大能。但是神永远是有大能，所以呢这个是没可能。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约伯不是无辜。这个他的逻辑思考方法。这种的伦理观是没有吊诡的。什么叫吊诡呢？神是慈爱的，神又是大能的，约伯又是不是因为他犯罪要受这个苦的，为什么呢？答案就是我不知道，是一个奥秘，是一个吊诡。其实约伯的吊诡只不过是影视一个更大的吊诡，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用一些的不变的逻辑去了解基督教，是永远不明白的。神是不是慈爱的？是。为什么他不爱他的仔？我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有多少人觉得自己是好人的？请举手。你不觉得你自己好人啊？好 OK。 如果你见到你一个细路过马路，的货车就来了，巴士就来了，你会不会救他？救。如果你不救他，有他车死，那你好人有限啊，是吧？是不是？你见到个细路过马路危险的，你梗是捉住他，喂，细路不过得马路啊，巴士来啊。但你有这样的能力去帮到这个细路免去一死，而你竟然之间不去做的时候，你说你是不是好人呢？当然不是啦。上帝就是这样，甚至他自己的儿子钉身在十字架。神是不是大能的？因为神是不是大能？神是大能。耶稣是不是神？是。耶稣是不是大能？他肚饿的，他不用吃东西都可以的，是吗？他做好多样嘢都系受好多限制喎，佢绝对唔系大能。圣经话啊，耶稣基督啊，十二岁他渐渐长大喎。大能系咩啊？好似电视剧个十兄弟咁，突然间就大晒喎，唔系渐渐长大喎。说耶稣绝对唔系大能喎，系咪？即系如果你用一啲咁样嘅逻辑，用一啲咁样嘅道德观，用一啲咁样去理解上帝嘅时候，永远唔会明白。十字架就是一个最大的吊诡，看来是软弱。耶稣基督自我限制，成为了一个有限制的人，就是因为他藉着他的贫穷叫我们能够富足。保罗说他本来是富足的，但他成为了贫穷。所谓贫穷不是说没有钱没有物质，是限制的，咁解嘅。佢本来是富足冇限制嘅，而家佢成为贫穷，自愿成为限制，以致你同埋我可以能够得咗生命。呢个系一个最大嘅吊诡。 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约伯只不过是耶稣的影像来的，因着耶稣基督的苦难，我们就能够得着真正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基督教是一个吊诡性的真理，人生是充满了很多吊诡性的真理。如果我们不去这样理解，可能我们成为一个没什么人情味、没什么人性的人。求主帮助我们。